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2月1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在新的一周开始之际，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未来一周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五个重大经济事件。第一，周五，美国劳工部将发布一月份的非农数据，这是未来一周资本市场最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全球的投资人都会从周五发布的数据来评估美联储下一次降息的时机。就目前没有人指望三月份降息，但是呢，通过一月份的就业数据有助于推断美联储是否会在五月六月启动降息。那么这次的非农数据让华尔街呢增加了判断的这个复杂性，因为这个数据出现之后，华尔街怎么看是次要的。华尔街他关注这个数据的目的是要揣测美联储怎么看，但是现在呢，戏剧性的出现了两个美联储，因为川普已经宣布了鲍威尔的接班人凯文沃什，所以他就会出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华尔街既要揣摩鲍威尔会怎么看这个就业数据，同时也要揣测凯文沃什会怎么看这个数据，所以增加了一些政策的不确定性。加拿大官方呢也是周五发布一月份的就业数据，但是华尔街普遍预期呢，加拿大周五公布的这个数据啊会不错，加拿大的失业率会略微下降，所以它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有助于加拿大央行做出近期稳定汇率的这个决定。第二呢，是欧洲央行周四会举行政策利率会议，那么目前市场普遍预期欧洲央行会按兵不动，那么市场投资者关注的焦点是它的政策前瞻指引，因为最近欧元走强，欧元在升值，那么国际货币市场的投资者也希望在这次会议结束之后能够听到欧洲央行对强势欧元趋势会有哪一些政策的前瞻指引。美国银行的一个最新报告认为欧洲央行下个月就三月份会降息，那么英国央行周四也会召开利率政策会议，市场普遍预期这次英国央行不会改变基准利率，也就维持 3.75%。 第三个值得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周一欧洲主要的经济体和欧元区都会发布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这是一月份的终值，包括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德国、欧元区。第四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是下周日日本将举行众议院的选举，那么这个是高市早苗啊做出的一个高风险的决策，假如自民党趁着高市早苗极高的人气能够重新夺回议会的多数席次的话，那么对于推行高市早苗的一些经济政策的主张就非常有利，但是如果没有达成这个目标，有可能弄巧成拙的风险。所以未来一周不仅政治领域会关注日本这次选举的这个动向，资本市场也会密切关注这次选民的动向。那么高市早苗在这两天也不断地在阐述他未来的一些经济政策，但从财经角度来看，就资本市场不是太欢迎高市早苗的政策，但是目前市场呢已经对高市早苗赢得这一次众议院选举的胜利啊已经做出了市场定价，包括前一段时间日元的贬值。第五个值得大家关注呢，是周一周三中国将发布 Rating 狗的这个制造业 PMI， 因为昨天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官方制造业 PMI 陷入了萎缩的状况，那么以中小企业为主的这个 Rating 狗的这个 PMI 数据是否能够维持在50以上就值得各方面关注。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表示他已获得足够的票数可以在周二结束部分政府停摆。今天约翰逊表示他相信自己已获得共和党人的支持，可以在几天内结束部分政府停摆，之后众议院将就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改革进行两周的辩论。他在接受 NBC 的采访时说，我有信心至少在周二之前完成，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让所有的人进城。他这个是指的之前一场暴雪影响了美国东部地区的交通，目前交通问题呢仍然存在，就是到时候举行投票的时候，这些议员呢能不能按时进入会场的问题。那么之前与网友讲过这个事儿的背景，由于明尼苏达州的那名护士被打死之后，民主党提出来要冻结国土安全部的预算，就这一次要通过预算，别的可以放行， 但是把国土安全部这个预算要扣下来。那么川普呢，与民主党的高层达成的协议，同意参议院呢昨天也通过了，那么现在交到众议院，众议院呢应该问题不大的。那么把国土安全部的这个预算摘出来，那么就做了一个补救措施，就未来两周国会去讨论这个问题，讨论期间呢给国土安全部提供临时的资金，但是关于国土安全部提供全年的资金的立法摆在一边，所以基本上还是满足了民主党的要求。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看似玩笑，但是呢可能对于华尔街来讲啊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信息。华尔街日报报道标题是川普开玩笑说，如果沃什不降低利率我就要起诉他。川普总统昨天晚上在演讲中开玩笑说，如果他提名的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不降低利率，他将起诉沃什。川普在阿尔法俱乐部年度盛装晚会上发表的主题演讲，那么这个一年一度的阿尔法俱乐部的盛装晚宴，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呢，是大家都用一种轻松调侃的方式呢进行演讲，而且呢谁的玩笑开得好会受到热烈的鼓掌，所以历届总统啊都是在这样一个场合都要去展现一下自己的幽默感。那么川普说要起诉凯文沃什，他很快呢就做解释，哎，这是开玩笑，因为你不做这个注解的话，那么这个是强烈干预美联储的独立性，那又会让星期一的股市大跌，所以他在这个晚会上啊开这个玩笑还是尺度还是有点大，但是他也在第一时间解除了这个警报。他开第二个玩笑呢是对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罗伯茨昨天也在场，而且呢还坐在川普同桌。那么大家都知道现在川普的麻烦，最大麻烦是这个川普关税在最高法院等着要做最后的裁决，那么怎么去开罗伯茨的玩笑呢？川普呢他还是这个人呢还是能够体现他的一些收放自如。他说我看到罗伯茨啊也在这个房间，但是呢我不敢拿他开玩笑，因为我现在需要拍他的马屁，这个也引起哄堂大笑。哎，你看这种啊说是开玩笑甚至承认在拍马屁，但实际效果还真的是拍罗伯茨的马屁。所以 LT 曾经与网友啊分享过一个观点，就对年轻的网友啊从业而言，就如何拍马屁还真是个学问。你不要看美国，中国一定是需要拍马屁的，美国西方文化当中更需要拍马屁，但是你看川普这次拍罗伯茨的马屁，他用这种方式就各方面你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而且罗伯茨呢他一定会是一种正面的感受，这真还是一个学问。这个方面川普昨天还有一个玩笑开的呢引起全场的这个鼓掌或者是哄堂大笑，就罗姆尼亚昨天也在场，川普说这个罗姆尼亚是一个左翼分子，因为在这个场合呢每一句话都不会是一种严肃的表达的，它是一种玩笑，但这种玩笑呢他也表达出来对罗姆尼的一些不满，但是是用玩笑的方式表达的，所以无论是罗姆尼也好在场的人也好认为是一种幽默。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报道，川普称印度将从委内瑞拉购买石油。在空军一号上，也就是昨天晚上参加那个幽默大会啊，返回佛罗里达的路上，川普呢又要制造大新闻了。他在飞机上对记者说，印度将购买委内瑞拉石油，以帮助取代这个世界上第三大石油进口国购买部分俄罗斯石油。川普说，我们已经达成了协议，协议的概念，那么为了加快扩大委内瑞拉的石油销售，川普政府呢解除了对委内瑞拉石油产业的一些制裁，就以便美国公司更容易出售委内瑞拉的原油。川普同时也表示，中国也可能与美国达成协议购买委内瑞拉原油。川普说，我们欢迎中国参与，中国可以在石油方面达成一笔大交易，但他没有提供任何具体的细节。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两个方面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川普从制裁委内瑞拉、威胁委内瑞拉，到现在成了委内瑞拉的带货大王，帮助推销委内瑞拉石油，所以这是一个神奇的转变。那么这个神奇转变背后嘛，就是委内瑞拉的石油的销售收入美国要拿走一半以上。那么印度购买委内瑞拉原油有助于印度与美国的贸易协议的达成，中国会不会像川普说的那样的大量购买委内瑞拉原油，而且从美国人手上买，这个 LT 还想不出来啊，习主席会不会转这么大的弯。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信息呢，是昨天在海外中文社交媒体啊出现一个很劲爆的事件，就海外这个民运人士啊生活在加拿大的盛雪， 突然在 X 平台上公布了一个劲爆的信息，说有中国的官员向他透露，习近平家族啊，近些年呢发了大财，习家的资产呢已经高达20万亿人民币。那么这个资产急剧怎么会膨胀这么快呢？他举了几个主要的收入来源，就习家的。就第一呢，说习近平的姐姐齐乔乔垄断了委内瑞拉和伊朗的低价石油，然后从他控制的公司再转手中石油中石化，仅此一项每年净赚4000亿人民币。那么还列举了一些有关房地产、基建一些垄断性的生意。那么这个事儿出现之后呢，实际上也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真正引起海外中文网络舆论的广泛的议论呢，是盛雪突然删除了这个爆料，然后呢他解释说接到一通电话不得不删。那么这个就炸锅了，就海外的舆论呢广泛的议论，谁一个电话就能让盛雪删除这些信息呢？那么议论多数就指向中共的一些威胁。那么按照一般中国人的逻辑是，哎，中共怕什么？可能什么事儿可能还真是真的。那么在这个逻辑下，法轮功体系啊，他的那个几个大 V 联手把盛雪删除的内容呢，把它又重新转发，因为有神秘电话让删除，然后又重新转发，所以让这个本来不起眼的一个信息啊，弄得非常火爆。那么如何看待盛雪的这个爆料以及他爆料的内容呢？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他透露的习家敛财的方式，这个不意外，之前美国媒体都揭露了，就华信的叶简明呢，莫名其妙的与俄罗斯签订石油购买协议，然后再转手卖给中石油，因为中石油本身与俄罗斯的关系非常密切，历来都是俄罗斯石油的采购大户，突然杀出一个中信要转手一下。那么华信被美国通缉之后，中共采取了极端的措施，迅速解散了这个华信。那么华信的这种啊倒卖石油的业务跑哪去了呢？一定是有人要承接啊，或者这么大的利益，这么大的特权，这种敛财的方式就这么就清零了吗？不可能的事。所以说代理委内瑞拉的原油和伊朗的原油，这个与华信的那个做法是完全一样的模式，所以他这个爆料具体数额会不会是真实的，这个没办法去验证，但是这种事儿是有可能的，这是一个观点对于这个爆料。第二呢，有关接了电话就删文，这个无非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盛雪的故弄玄虚吸引眼球，第二种可能呢就是跨境的威胁。那么对于跨境的威胁这个事儿呢， LT 有一个观点，就这些民运人士有一些他们是与中共是有沟通渠道的，那么这种沟通渠道有时候会给他们带来一些好处，但是有时候会给他们带来极大的麻烦。那么像盛雪长期是海外民运领导人的这个形象出身，能够轻而易举接到这种电话，本身 LT 感觉对盛雪并不是一个正面影响。这个就像是我们对待网络安全的态度一样，对待网络安全的态度应该是零信任，你假如选择有些人信任有些人不信任，那么你本身就是在做一种广告，本身在敞开一扇门，所以本身在制造一些不安全。所以这个神秘电话这个这么惊悚的这样一种过程，你既能够反映中共这种长臂执法，也能够反映这些民运人士缺乏一种安全的意识和安全的防火墙，这当然可能有些吹毛求疵了。第三，这种爆料对习近平对中国政治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LT 认为这种爆料影响是非常小，因为中国民众对领袖，他对副领袖副统帅贪污人民群众还不满，对皇帝贪污在中国历史文化里边这个已经麻木了，这是 LT 的观察，可能观察是错误的，也欢迎网友们对这个观点评论。就 LT 认为现在已揭露习近平的腐败他与其他国家最高领导人腐败还不一样，包括到今天中国很多反贼的舆论也都是认为习近主席是好的，下面人把事搞砸了。就这种逻辑背后呢，就是习近主席毕竟是个皇帝嘛，这个皇帝国家都是他的，天下都是他的，你们还在谈这点小贪污，几千亿算什么呀？所以这种麻木可能也是这种窃国盗国的一种舆论基础，也助长他们这种胆大妄为。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爱因斯坦文件最新发酵的五个方面的信息。第一是路透社报道，与爱因斯坦谈女人，斯洛伐克国安顾问辞职。你看这个美国舆论呢都在谈论这个爱因斯坦名单，谈论来谈论去呢都是在一种黄色色情或者色情犯罪那些方面的八卦，欧洲出现了， 这就丢官了。斯洛伐克的国家安全顾问拉萨克宣布辞职，原因是他和爱泼斯坦往来的信息中谈论女性，而且轻浮的谈论女性。这个拉萨克是斯洛伐克亲俄罗斯的总理费佐的国安顾问，就每次费佐担任总理，这个拉萨克都是高官，他还曾经当过这个费佐的外交部长，所以网友能够感受这个人与目前的斯洛伐克的总理的关系是极其密切的。那么这段通信他们是怎么轻浮的谈论女人呢？爱泼斯坦先给拉萨克发了一段视频，拉萨克回复说，为什么你不邀请我参加这些游戏呢？我会拿下 MI 女孩。爱泼斯坦说，谁不想拿下他们，你可以带走他们两个，我不是不愿意分享的人，他们的姊妹你也能带走。你看，你能从他们对话你能知道他们这个圈子里面多么肮脏，但是毕竟呢导致他的辞职，所以形成一个新闻。第二个相关的最新新闻，这是 BBC 报道，爱泼斯坦曾经汇款75,000美元至英国前驻美国大使曼德森的账户。美国司法部近期公布的爱泼斯坦档案银行对账单显示，爱泼斯坦曾分3次汇款75,000美元至曼德森相关的账户。那么曼德森表示呢，他没有收到这些款项，也不知道这些邮件是否可信。那么第三个相关的信息，这个就很劲爆了，浓眉小眼的习主席啊也上了爱泼斯坦名单。所以这个事儿呢也是这个周末啊很八卦的一个话题。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根据美国司法部周五透露的文件，英国安德鲁王子曾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有过大量的接触。爱泼斯坦邮件当中显示，这个安德鲁王子呢与习近平关系非常密切，而且介绍了大量的西方的一些人去中国认识习近平。2015年11月，你看习主席上台之后的第三年，爱泼斯坦给领英，就 LinkedIn 联合创始人亿万富翁霍夫曼写邮件，他说安德鲁王子即将赴华，他与习近平有过大量的接触，如果你有意会晤请告知我。这就拉皮条了，我跟安德鲁关系很好，安德鲁跟习近平关系很好，哎，你有没有在中国要办的事儿？哎，如果有的你告诉我，我给你安排。那么爱泼斯坦的邮件呢还显示于巴克莱银行的前首席执行官斯坦利也谈论过如何通过安德鲁认识习近平。那么摩根斯坦利的加成也是通过爱泼斯坦介绍安德鲁王子与习近平搭上线。所以从这些文件能够显示出来，习近平与安德鲁王子啊关系很好，同时呢安德鲁王子呢也被习近平授予了一个西方代理人的角色，就要跟习近平联系啊，安德鲁就像明星的经纪人一样的，哎，他成了习主席的经纪人。那么在周五的这个司法部公布的信息啊，对安德鲁王子的形象是有更加负面的这样一个打击的。周五公布了有3张照片，显示安德鲁王子仰面躺着双臂伸展的女子的脚下，而且呢有几封信呢显示爱泼斯坦向安德鲁呢提供俄罗斯女孩。那么第五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昨天晚上马斯克再次严肃地谈论爱泼斯坦文件。在司法部公布的文件当中显示，马斯克与爱泼斯坦的这个联系啊，反而证明了马斯克呢还比较干净。就马斯克跟他的往来呢，就爱泼斯坦邀请他去这个性爱岛，马斯克拒绝了。但是一般媒体呢他报道的，哎，马斯克出现在这个爱泼斯坦名单上。那马斯克呢这两天他在拼命的为自己辩解，实际上他这个也很容易辩解，那个邮件拿出来内容没有任何语气或者内容反映马斯克跑到这个性爱岛或者做了什么事。但昨天晚上马斯克的一个评论呢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他昨天在重复他与川普翻脸的那个时候的观点，这个就非常引人注目。他昨天晚上谈论一个什么观点呢？他说爱泼斯坦案件、爱泼斯坦文件成为美国社会长期舆论的焦点，爱泼斯坦死了，被抓进牢里面死了，他的女朋友也被判了20年徒刑。他说但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爱泼斯坦的这些客户，他打引号，这些客户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被起诉？那么全世界围观这个爱泼斯坦邮件有什么意义呢？你围观来围观去，爱泼斯坦死了，他的女朋友判刑了，为什么围观这个事呢？假如你司法部只是在做这种公开文件，而没有对任何爱泼斯坦的客户起诉的话，那么这种公布又有什么意义呢？你们想达到什么目的呢？ 所以马斯克这段评论呢引起了广泛的反应。他说，正义试金石不在于文件的发布，而在于那些与爱因斯坦一起犯下令人发指罪行的人。他这个观点引起了舆论的一些共鸣，大家回过头来一看，你看全世界都在围观这个事儿，不光美国，弄来弄去成了一个猎奇围观丑闻的一种啊，不知道什么目的的一种运动。那么对于马斯克的这些言论， L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他的这个说法对川普有利还是没有利？显然是没有利的，因为他上一次与川普翻脸就是讲这个观点。他首先第一说川普就在这个名单上，这个名单不公布就是川普在阻挠。第二呢，就是为什么司法部不起诉爱因斯坦的客户或者是名单上的人，川普对这个事是非常恼火。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目前马斯克与川普和好，为什么他又讲出这种话来？因为川普希望息事宁人，而且川普认为公布那个名单啊，公布那个文件没有什么意义，这个事应该到此为止了。马斯克为什么说还要去起诉人？不起诉人就是假摔，而且他指控的是现在司法部，川普的司法部。那么既然和好了，为什么要讲这个观点？那么很容易理解的原因是，马斯克这么讲有利于啊为他自己洗白，因为他之前呢，他认为他不在那个名单上的。那么后来司法部隐隐约约的对外放风，马斯克也在里面。那么周五呢，公开的文件呢，确实爱因斯坦与马斯克也有联系，也在邀请他去那个信赖岛，马斯克当然拒绝了。但是带来的舆论影响呢，你看铺天盖地，马斯克也在名单上，这个马斯克他是很恼火的。所以他这种反击首先是为自己洗白或者是证明。那么第二呢，马斯克在这个时候来讲这个话， LT 认为他也还是有他的一些政治算计的。就马斯克他也在规划后川普时代的政治话语权，因为他不可能去陪葬川普，川普已经80岁了，马斯克还很年轻，就他未来对共和党的影响也好，对保守派的影响也好，他在川普的基础上，他希望保持他未来马斯克的发言权，所以他继续讲他与川普翻脸时候的观点，这个是有马斯克的算计的。第三呢，是马斯克最近一直在宣传政治透明，而且呢，他主张用数字科技来对抗传统的政治机制，包括他最近对 X 平台的开源，所以他不想完全按传统政治的那样一种逻辑叙事去做一个追随者，他还是希望挑起这个大梁，就用数字技术去改造民主，这是他比较稳定的一种政治抱负。那么川普对马斯克的这些动向在第一时间还没有什么反应，但是按川普那种老江湖的脾性来看，他一定会做出某种反应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呢未来观察的一个很有戏剧性的观察角度，就马斯克与川普的关系在后川普时代如何发展和演变，还是存在一些不确定性的。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张又侠事件在国际舆论发酵最新进展的两个方面信息。第一呢，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如今独揽军权，成为解决台湾问题唯一代言人。那么这个报道呢，它不是之前有很大争议的北大毕业的这个魏玲玲写的，是另外一个记者写的。他也反映了《华尔街日报》啊，也希望挽回一些影响，表达一些更加美国立场的一些观点。这个报道是这样描述的：通过清洗高级将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军队的指挥权交到了他自己的手中。如今，北京与台湾之间迫在眉睫的对抗，完全由他一个人决定。张又侠将军被逮捕，他是习近平的最亲密的盟友和儿时好友，习近平称他为老大哥。逮捕张又侠将军，消除了任何可能缓冲习近平对台湾采取行动的内部权威声音。台湾是一个民主自治的岛屿，北京声称它是其领土的一部分，时机至关重要。中国军方正朝着习近平设定的2027年现代化最后期限加速推进，通常被解读为应对台湾危机做好准备。外交政策和军事分析家表示，鉴于习近平已经清洗了三年前他亲自挑选的六位高级将领中的五位，近期入侵台湾的可能性已大大降低。这些分析家指出，习近平正转向一场旨在不费一枪一弹就瓦解台湾决心的行动。分析家指出，北京将日益依赖游走在公开冲突边缘的策略，这包括持续不断的演习、 旨在磨砺对台湾实施海空封锁，展现北京心理战背后强大的武力。北京也在通过他自己的法律战开辟新的战线，利用中国国内的法律针对台湾官员，并增加了台湾人前往大陆的风险。因为曾经被视为常规政治表达的活动，现在可以被重新归类为刑事犯罪。台湾官员称，中国正发动网络攻击，旨在瘫痪台湾的能源和医疗基础设施。习近平于1月24日宣布撤换张又侠，其动机至今仍然是个谜。你看，而且如果他这个表达呢，他基本上他从魏玲玲的那个习近平因为张又侠向美国透露核武器的秘密，从那个报道的立场啊大幅度回撤，所以他借这个机会他给自己来洗白，动机仍然是个谜，华尔街日报也不知道。华盛顿特区的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的分析师唐凯文，他对中共官方的一些文件进行分析后指出，习近平希望2027年之前具备入侵台湾的能力，但这一目标设定更接近2035年。就这家智库他判断的，就是说习近平说2027年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做好打赢的能力，但是他认为下手的时间呢更可能在2035年。那么这家智库也认为，习近平下决心撤换张又侠，一定是张又侠挑衅和颠覆了习近平的政治权威，就贪污点钱这个不至于让习近平起了这么大的疑心和动杀机的。前五角大楼的战略家、现任新加坡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的研究员德鲁汤普森最新的研究报告中称，通过削弱军队最高决策机构，习近平将更难进行指挥和控制，从而造成领导人试图通过一人委员会指挥百万军队的作战风险。如果没有张又侠，误判的风险就会增加。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个是路透社报道，解放军高层清洗引关注，川普称习近平就是中国老大。张又侠这个事儿在国际舆论当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那么昨天晚上，川普在空军一号上第一次他自己亲自来点评习主席拿下张又侠。那么川普用他特有的这样一种视角，或者他特有的一种思维方式，他对于舆论呢，从政治上、军事上、从台湾问题上去研究张又侠被打倒对各方面带来的一些风险。川普在谈论这个问题时候呢，他就觉得这有什么好讨论的，这是很简单呢。他的原话是说，在中国只有一个当家的，那就是习主席，也就是我正在打交道的人，他就是老大。他又接着说，我密切关注这件事，而他在中国备受尊敬，他就是老大。所以你看，川普他在评论世界舆论高度关注、长期的持续发酵议论的这个张又侠事件，他理解逻辑很简单，习近平想干啥就干啥，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中国就他说了算。当然了，他也加了一句，他还在密切关注这个事儿，所以并不是像言语字面表达的，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习近平说了算。他密切关注这个事儿，反映呢这个事儿确实对美国、对美国的东亚战略也会带来一些影响。那么对以上两个方面的新闻， LT 想与网友分享三个观点。你看，无论是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最新的评论，还是川普对张又侠被抓的评论，他们的观点是高度一致的，这个可能呢是美国最有确定性的反应，或者有共识的反应，就是打倒张又侠之后，习近平成了一人将军，或者中国只有一个将军，就其他将军呢那都不叫将军了，以后不要在习主席面前再谈什么将军，现在中国只有一个将军。之前呢是所谓的反腐、自我革命、自我更新，现在反倒只剩一个将军了呢，他就预示着不需要更新了，习主席一个人可以决定一切、指挥一切。那么其他的未来填补张又侠位置或者填补其他将军位置的新的军人，对他们的心理会带来什么影响呢？那么这个舆论反应也是很简单，就未来的人绝不敢与张又侠攀比，绝不敢与贺卫东、苗华攀比，你不要去奢望、去做梦成为习主席信任的人，不可能信任你们，你们就是个摆设，也不可能听取你们的意见，你们就是一个僵尸。所以从国防部长到军委主副主席、军委委员，全面的短时间，就二十大以后短时间全部清洗，他让中国解放军从此啊只剩一个将军了，就习主席了。所以这个还是一个很有意思、很戏剧性的一个结果，而且也得到 世界舆论的共识，就这个就远离反腐了。因为所谓的反腐嘛，还是维持这个军队的指挥体系，军队的所谓的战斗力团结，现在没有人了，不存在团结了，习主席团结自己就好了，那么指挥嘛，就听习主席一个人就好了。所以这次张月霞事件给世界舆论呢带来有共识的反应。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实际上在军队只剩一个将军之前，中国的政治领域啊早就只剩一个决策人了。就习主席亲临啊，除他以外亲临这个事儿，他自2012年上台以来啊从来没停歇过。就今天有些网友可能感觉解放军只剩一个将军可能是不是有些夸张，实际上你回过头来再看政治领域，习主席啊孜孜不倦的用了10年时间就在做这种政治领域的清零。过去有胡温体制，现在谁敢跟习近平谈习李体制或者习王习张体制，谁跟习近平绑在一起谁要死。你看李克强好好的健健康康的游泳死，为什么游泳死啊？一些人民群众缺乏政治觉悟，弄什么胡温体制，现在习李体制，你这好啊。特别是有些海外反贼什么习下李上，这些舆论在习主席的这个亲临呢要建立一个人的决策的这种政治计划里边，首先要把李克强消除，那还不是让他下台的问题。你包括之前讲7个小矮人9个小矮人就集体领导政治局，现在谁敢谈几个小矮人呢？小矮人都当不了了，就过去是一个总书记下面几个政治局常委，现在谁敢说自己是中国的2号3号4号，没有了。 LT 也注意到外交事务有篇文章就写习近平在政治领域如何弄成一个人的，本来有很多人的，现在弄成一个人。他那个学术上分析呢，说习近平他还是有心机的，明显反映出来的措施是三个方面措施。他第一呢，他是用党内中央一些意识机构去取代国务院，他成立多如牛毛的领导小组，那么20大以后把小组呢升级成什么委员会，国务院的大部分事务性的决策权力都收交到习主席手上来了。所以他这种一个人决策首先是摧毁国务院的行政事务的这个决策权。第二呢，你看他在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他强调忠诚化，那么在忠诚化两个确立两个维护这种运动当中，就让这些常委委员呢剥夺了发言权，你不能参与决策了。就你进常委是干什么呢？更好的忠于习主席。你进政治局的目的是什么呢？更好的去忠于保卫习主席，那不是让你们来决策的。所以民主生活会是所有的人当着习主席的面去敞开胸怀，自己去解剖自己，然后习主席来点评。习主席不是你们民主生活会的一个对象，所以他把常委政治局忠诚化的改造没收了这种决策参与权。包括这次拿下张月霞事先不开政治局会议， LT 在另外一个频道 LT 加昨天与网友分享，现在国际舆论都注意到习近平这次拿下张月霞程序上有一个重大的硬伤。中共处理薄熙来的时候对外宣布是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对薄熙来进行调查，同时暂停他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和工作。你看这个逻辑上是非常严谨的，谁做的决定？政治局。那么都已经开始调查了，他现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怎么办？先停止。你看张月霞这个问题，谁对张月霞被调查负责任？谁做的决定？党中央。党中央是谁啊？党中央他有一些决策机构啊，究竟是常委会还是政治局还是中央全会？没有，习主席对全党全社会公布，就党中央决定。你看他本质上是习近平把他一个人的决策体系，他把他标签化是他自己就是党中央。第二，张月霞的政治局委员怎么处理呢？那还有什么处理呢？我说把他抓起来就抓起来了，你不要再去问。就他一个人的这样一种决策啊，把常委会政治局委员忠诚化改造之后，他不再需要政治局决策了，他不再需要常委会决策了。所以抓张月霞这个程序上的这个硬伤，在有些严肃的政治学者看来是习近平的粗糙，演戏都懒得演。但是从习近平角度来讲，还有什么好演戏的？下一步把政治局拆了，把常委会拆了，你们也不要感到意外。所以政治领域的只剩一个人的现象啊，比军队啊要早得多，而且要绝对的多。那么第三个层次，他刻意制造一个人的决策体系。现在习近平这两年呢，他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利用科技技术，他扩大了庞大的数字监控系统。这种啊大数据监控，中国网民只感受到啊什么倒查老百姓的税收，实际上他这种大数据的监控首先是监督这些中央委员， 政治局委员、常委。通过这种监督，也剥夺了中共决策体系的这些参与者啊，他们的决策权，而且锁定了他们的思想，高频检查，只能做僵尸，不能有自己的想法。所以通过这三个方面，政治领域只剩一个人的决策体系，习近平苦心经营十年，他还干成了这件事。所以你看，有个风吹草动，中国民间舆论就在议论，哎，习近平会不会抓蔡奇啊，会不会抓李希啊，就民间来回于议论这些事啊，他实际上他制造一个舆论印象，现在习近平想抓谁都不是大新闻。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无论是川普还是华尔街日报这个评论，都认定现在军队的决策啊，就集中在习近平一个人。川普呢，用了更通俗的解读，习近平现在是老大，中国什么事就得他说了算。那么这种政治上只剩一个人，军队只剩一个将军，他究竟会给中国带来哪些风险呢？ LT 认为啊，他会在两个方面会走极端。第一呢，过去像张又侠啊这些人，通过一些作为来表达忠心，现在只剩下唯唯诺诺了，你甚至提建议都不行了。习主席什么事不知道啊，习主席什么都看不透啊，还需要你们来分析来建议。所以权力体系中共体制内更多的会在政治上去躺平，会在言论上去唯唯诺诺。那么这样呢，就会导致一个习近平的决策信息来源就越来越窄，越来越虚，甚至是隔绝。就只要潜在的让习主席不高兴的事必须要过滤。因为究竟是给习主席提建议大，还是自己保命大？当然首先自己要保命，你要保命的话，你首先要过滤这种信息，你只能够是在习主席做了明确指示的一些事上你去赞扬去赞美，其他的你都不要提。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习主席决策啊空洞化，他没有什么依据，人们也不愿意去做一些客观的分析，或者如实提供一些信息，就让他决策空洞化。这个给中国这个国家，或者是即便是中国共产党，都会带来重大风险的。第二呢，他也会给习近平本人带来巨大的风险，因为只剩一个将军，中南海只有一个领导人。那么这种现象实际上它带来了一个非常极端的效应，就是政治责任孤立，就以后谁都没政治责任了，就像文革时期谁敢承担任何政治责任，谁就是走资派。那最后大家只能够去为文革唱赞歌，为毛泽东啊喊万岁，只能做这两件事了。那么未来中国任何决策上的失败责任，那不用去抓战犯了，不用去找责任人了，就习主席了。事实上也是这样，现在中国的经济不好，有人去想的是李强负什么责任吗？跟李强什么关系啊？李强的责任跟国务院那个看大门的差不多的责任，包括目前房地产危机、地方债的危机，李强着不着急啊？根本不着急了。甚至之前与网友分享，李强为了政府还人家欠民营企业的钱呢、啊，开两次国务院常务会，李强着不着急？就这一件事人家都不着急，因为你再着急了会影响地方的财政支出，会激化地方债的矛盾，何必要去捅那个马蜂窝呢？所以你看李强一年之内两次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题研究政府要带头还欠民营企业的钱，你说这个是不是吃饱撑的？这个是违法的事啊，必须要做的事啊。而且你2025年年头李强开始这个会，你采取了什么措施没有？到年底了又开同样议题的会议，而且没有任何成果。哎，中国的民间舆论也好，海外舆论也好，没有人认为这个事李强有什么责任，因为现在国务院连办事的机构都不是，因为有些办事的权利也拿到习主席控制的中央委员会里面去了，各种委员会里面，所以大家都在躺平，政治上躺平，所以当然不负这种政治责任。所以说这个他就回到一个惊人的历史轮回，就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追求绝对的权力成为一种历史的宿命，成为这个党的基本的基因。可能未来啊，习近平死了以后，或者怎么意外以后，新的领导人可能又会出现邓小平似的，但是要不了多久又会回到这条路上，因为这是他的党的宗旨、党的基本特性决定的，也是中国共产党制定的中国宪法他决定的。宪法里面明确写中国共产党就是要领导一切，那么领导一切他就是缺乏秩序、缺乏监督、缺乏人民的参与，那最终就会让这些野心家毛德定于一尊，把中国共产党变成一人党，把中国军队变成一个将军的军队。但是呢，这又是极其违背常识的现象。你不要说习近平，我们来看毛泽东，毛泽东是做到权倾一时， 他真的是控制了这个国家，控制了这个党，控制了人民吗？没有的，因为每个人都在做两面人，每个人都在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那最终受害的是毛泽东本人吗？也谈不上，他就100多斤，最终受害的还是中国这个国家和所有的国民。所以我们在围观呢，或者分析习近平这个大清洗，军队剩下他一个将军，政治决策剩下他一个领导人，在嘲笑习近平、挖苦习近平的同时，实际上他更沉重的是整个国家全体人民成了代价，而不是他本人，他本人根本付不起这个代价。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